欢迎收看星期三的福音真理栏目。本周我开始了全新系列，讲的是驾驭你的情绪。大概在30年前，我写了这本书，它是我生命中一件，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使我明白，我们不能让经历决定自己的感受以及我们的应对方式。你知道吗？我刚说的寥寥几句就与很多人的想法截然不同。我用本周前两天打下根基，神的旨意，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能不要让我们的心忧愁。我鼓励你一定要获取这本书，请务必获取这些资料，因为这是你生命中要面对的问题。我已列举许多自身例子来说明，倘若我在生命中放任悲伤、痛苦、惧怕、愤怒、苦毒，所有这些情绪，这会毁了我。很多人觉得掌控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也不用负责。面对发生的事，他们认为情绪只是一种化学反应。我在网上看到，有人给人们戴上虚拟现实头盔，让他们坐在椅子上，播放坐过山车之类的画面，结果他们真的恶心到呕吐，但他们根本没动，也没做什么，光是想法就能引起生理反应。你知道吗？真正的问题不是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，而是你如何处理，怎么思考，这些才真正构成了你的现实。如果我们正在聚会，我突然编了个谎话，让员工过去拍拍你的肩说，就在刚刚你丈夫或妻子出车祸去世了，就算这完全是假的，根本没这回事，知道吗？你仍会立刻感到恐慌、惧怕、悲伤，就好像真的发生了，但其实根本没有，只是你那样认为而已。要是你发现我在骗你，就会立马对我感到愤怒和苦毒，因为你会想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可你看，其实什么都没发生，根本不是真的。你的情绪和思维方式直接挂钩。若你正被抑郁、沮丧折磨，问题在于负面想法正在困扰你，问题在于你处理事情的方式。我并不是说你没有困难，而是说问题在于你如何处理这些困难。过去两天我举了很多例子，谈到我如何面对死亡，如何面对医生说我必须做开胸手术，如何面对拒绝等各种事，我只是用不同眼光去看待。我从约翰福音14章1节开始讲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夜，他对门徒说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很多人认为这根本不可能。耶稣告诉门徒，就算目睹耶稣被出卖、被钉十字架，也不要让他们的心忧愁。这太不合理了，难道他们不该忧愁吗？不该，这正是耶稣说的。那该怎么做呢？他说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不信耶稣的话，就不能真正信耶稣。他曾经14次预言自己将被钉十字架，其中7次还预言自己会死而复活。门徒若能透过他的话看待这一切，我不是说当他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被弃绝他们会高兴，但他们会明白其中另有深意，也会知道正如耶稣预言的那样，他还会再来。因此他们若专注耶稣的话，反应就会截然不同。之前我提过，约翰福音14章、15章、16章讲的是同一件事，都在记录耶稣与门徒的对话。 在约翰福音16章1节，他说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马可福音4章提到，撒旦夺去并阻碍神的话发挥其功效的方式就是跌倒。他说，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，就是记录在约翰福音14、15、16章的话，为要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很多人会想，亲眼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怎能不跌倒呢？但他说，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使你们不至于跌倒。无论医生怎么说，银行职员怎么说，律师怎么说，老板怎么说，只要我们能持守神的话，站稳在神的话上，我保证你就能靠主常常喜乐。那心思持定于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全然平安，因为他信靠你，出自以赛亚书26章3节。无论周遭发生什么，你都能活在完全的平安中。我知道很多人拒绝这一点，但这就是神话语的教导。接着看2到3节，耶稣告诉他们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2到3节，他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那里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这几节经文蕴含了很多深意。首先他说，虽然我就要被钉十字架，但我会回来接你们，我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所以这表明他是在讲复活。如果门徒思想耶稣说的话，就能减轻他们要面临的悲伤痛苦，因为他已清楚表明他会再来接他们到自己那里去。但我相信这种情形下，他开始谈到天堂，原因之一是，假设你的处境很糟糕，像门徒一样，接下来24小时内，他们就会目睹耶稣被亲吻、被出卖、被捕、被钉十字架、受死埋葬。若现实层面没有一件鼓舞人心的事，那么他们至少可以想想天堂。耶稣已预言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他这样说肯定有很多原因，但我认为其中之一是，倘若你的处境糟糕到看不见任何好事，我在这里插一句，其实很多人都没看清事情的真相，很多人只盯着消极面，还无限放大，远超过合理范围。有些人坐在那里说没人爱我，但那根本不是事实。你知道总有人爱你，可他们只专注不爱自己的人，陷入消沉抑郁的情绪中。所以对很多人来说，情况并没他们想的那么糟，只因他们一直盯着负面，放大负面。所以很多人的情况并没他们想的那么糟。我们要求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去海外宣教，原因之一就在于此，因为他们去到外国。记得我曾带一些学生去墨西哥，我们探访了一些人，他们住在垃圾场里，睡在纸箱里，跟他们交谈才发现，他们生下来就在垃圾场睡纸箱，到了40岁都从未离开过垃圾场，一直睡纸箱，哪里都没去过。当你看到这种情景，你知道吗？你的看法就会改变。在美国，如果有人每年只赚2-3万美元，就会觉得自己很穷。与其他人相比，也许确实如此，但我肯定跟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相比，我们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放大了。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羡慕你的贫困。我讲这些是想说，很多人根本没他们想的那么糟，可是若出于某种原因，你的情况真的糟糕透顶，在现实领域已毫无希望，但至少就像耶稣对门徒说的，我要去天堂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 我认为他这样说的原因之一是，假如你的处境非常黑暗，绝望至极，每次你看到隧道尽头有光，结果却发现是开过来的另一辆火车，看似你已无望摆脱困境了，那么你可以坐下来想想天堂，你可以想想就算医治永不彰显。虽说我相信神想医治我们所有人，他的旨意是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但就算永远看不到医治彰显，你仍会去天堂，那里有一座为你预备的住处。正如以赛亚书所说，那里不再有悲哀，不再有疾病疼痛，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。想想这些，即使面对死亡，你仍能喜乐。如果你正面临经济压力，我相信神想祝福你的财物，但即使今生从未看到这些祝福彰显，总有一天你会住在街道铺满荆金的豪宅里，你将得到无法测度的祝福。即使今生从未看到这一切彰显，你仍能将心思专注于神为你预备的一切，就能减轻你现在的一切悲伤、忧愁、痛苦。如果别人拒绝你，曾有人写了我特别难听的话，成千上万篇博客写我有多坏，也有人对我说过很恶毒的话，应对这些我有个方法，就是遵照耶稣这里所说的，神他亲自爱我，而且他正在天堂为我预备住处，当我专注于神的接纳，别人拒绝我便微不足道。所以我认为主这么说是因为他在告诉门徒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当信我。随后他让门徒越过自己上十字架，受死埋葬的景象，让他们把目光投向天堂。在这三章中，他多次告诉门徒，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。他甚至说，翻到约翰福音14章28节，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，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因为父是比我大的。在钉十字架前夜，他对门徒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，指的是他将受死，即使他们不明白复活，也不理解这一切，他们若爱耶稣胜过爱自己，看到耶稣受死回到父那里，他们也会喜乐。耶稣不断在讲他多么爱父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，他会出去彻夜向父祷告。若有谁曾与父神有完美的关系，那便是耶稣，他与父原为一，他一直渴望与父同在。所以门徒若不只顾自己，而是想到耶稣，即使他们不明白复活，也该想到至少耶稣终于与父同在了，至少他终于回到神那里了。他们知道耶稣无罪，也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公正，所以他们知道耶稣会回到神那里。如果他们为耶稣着想，就该喜乐。让我再说几句，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很严厉，之前我没时间细讲，但根据耶稣说的，门徒若爱耶稣胜过爱自己，看到耶稣回到父那里，他们就该欢喜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悲伤吗？因为他们在想，我们放弃事业，放弃打鱼，离开妻儿，放下了一切，我们把一切都压在耶稣是弥赛亚上。如果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未来会怎样？接下来兵丁会不会抓我们？我离开了妻儿事业，我怎么办？我们很多人的忧伤，虽然有属神的忧伤，但圣经也说有属世的忧伤，我们不该像没指望的人那样忧伤。 但我们多数人的忧伤都是为自己。我有位员工，他在后院建了个小池塘，他1岁的女儿在后院玩耍时掉进他建的池塘淹死了。后来我在葬礼上陪着他，来参加的人都流泪说太令人悲痛了，他永远也无法经历到第一天上学，无法得到第一辆小三轮车，无法品尝第一块生日蛋糕，也体验不到约会、结婚、生儿育女。大家都在为这些流泪，场面十分悲伤。总之，他原本没打算办追悼会，但现场来了上百人，大概有200人，他临时问我，你能对在场的人说几句吗？我当时想我该说什么，结果主给了我这里的经文。当大家走过棺木，看到这个离世的小女孩，人们流露出悲痛，其实是因为他们无法看到她过第一个生日。我肯定小女孩已与主同在了，神与她同在，神在照顾她。这个小姑娘什么也没错过，是这些人看不到她长大成人了。那种悲痛其实源于他们自己，源于他们无法看见这些事。我是在定罪他们吗？没有，我没定罪任何人，我理解这是人之常情。但我要说，若以耶稣在此所说的视角来看待，我们就会喜乐，即使我们一直为至亲祷告。若他们没得医治就离世了，他们现在也与神同在，你所有的悲伤不是为了他们，因为他们现在活得比任何时候都好。我们有位员工，他当时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，总之他死了，我们安保团队赶来抢救，做心肺复苏时弄断了他的胸骨，但他被抢救回来了，当时他已停止呼吸3-4分钟左右，苏醒后我跟他交谈，问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，他说他经历到了纯粹的美好，那里没有邪恶，没有任何坏事，只有纯粹的美好。他说自己当时才意识到，在今生我们总是带着邪恶感生活，这种感知弥漫在周围，我们习以为常。他说自己死去的那几分钟只有纯粹的美好、圣洁、纯净。我肯定任何离世的人，只要他们认识主已经重生，如今都在神的同在中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他们悲伤。我们的悲伤其实是为自己，是我们失去了他们。明白这一点，你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。我母亲去世时96岁，她最后一年住在临终关怀中心，每次跟她通话，她都会说，安迪，你有为我离世祷告吗？我说是妈妈，我在祷告让你离世。她已准备好离开了，后来我去看她，她还要让我为她按手祷告让她离世。总之我的意思是，当她最终离世，你知道吗？这正是他的期望，他一生敬虔充实。他说自己的朋友几乎都离世了，自己成了周围最长寿的人，感觉很奇怪，他早就准备好离开了。他去世到现在约15年了，我从未为他哀伤过一分钟，因为我知道他去了想去的地方，他见到了主。在他去世那天里，就去过4次天堂。每次回到身体后，他都在讲天堂的所见所闻，以及与谁交谈，他非常喜乐。我姐也与主同在了，我为他们而喜乐，我从没为他们哀伤过。我当然想念他们，有时也希望能见到他们，但我终将与他们重逢，就如以前我去德州看母亲，之后又开车回科罗拉多一样，我知道还会再见到他，所以我不会哀伤。虽然他去世时我没看到他，也没和他在一起，我现在也不会哀伤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很多的悲伤 我不是说全部，但很多其实是因为我们只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待事物。如果我们能按照圣经所说，按耶稣说的看待事物，你们若爱我，因我到父那里去，就必喜乐。门徒这么难受，是因为他们在担忧。我们所有的期望与梦想该何去何从呢？我们会怎样？接下来那些人会不会抓我们？我知道很多人对我的话感到不满，但我告诉你，我在面对死亡时仍然喜乐，我在面对批评时仍然喜乐，我在面对财务崩溃时也仍然喜乐，哪怕一切现实都在告诉我不该喜乐，我依然选择喜乐。正因如此，我才在每件事上得胜了。有些观众，你抱紧自己的悲伤痛苦不放，为之筑起城堡，不断辩护，不让任何人减轻伤痛。你以为通过长时间为某人哀伤，来保存对他的记忆，原因可能有很多。我知道有人会对我不满，但在你取得比我更好的结果之前，我建议你至少考虑一下我的话，并开始认识到神命令我们不要让你们的心忧愁，要靠主常常喜乐，那心思持定于他的，他必保守你全然平安，因为你信靠他。我告诉你，你能胜过自己的情绪，你能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你能选择自己想要的感受。如果你不快乐，你可以改变，这取决于你自己。或许你觉得这太过分了，不过若你继续听下去，获取这些资料，我将用神的话让你明白如何掌控自己的情绪，如何选择自己的感受。这完全取决于你，若你谦卑自己并且接受这一教导，我保证这定会改变你的一生。